今天主日信息是在马太福音27:11-26，马太福音27:11-26，我从27:1、2节念，然后再跳到11节。27:1，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还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是称基督耶稣的呢？巡抚知道他们是因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在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也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第20节，祭司长和长老挑选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耶稣，我要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了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知道你已经复活升天，荣耀掌权，坐在父的右边。我们在地上思想你，重复的思想你在地上受难的日子，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有认识你的真知识，使我们渐渐的能够长大，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要回到马太福音，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主耶稣在受难周的最后，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前，他接受罗马巡抚比拉多审判的这个事件。整个受难周就是造成耶稣被钉十字架直接的导火线，因为他公开挑战当时犹太教的宗教和政治的体系。马太用了8章的经文，8章的篇幅来描述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马太福音有28章，他就用了8章的篇幅来描述这一周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在地上他工作他执事的最高峰，他公开的和当时的犹太教决裂，他揭露了 虚假宗教政治体系背后的这个邪恶的敌基督的本质。他们抵挡杀死了神差遣给他们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神的受膏君王的意思，他是一个君王，但是他被自己的百姓所杀死。但是如果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四本的福音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记录这一件事情。你们有没有收到我那一张表？所以我把它做了一个分析，也就是把四福音的经文都放在一起，然后做一个整理，让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可以从四卷书的经文来重新组织成一个完整的图像，好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在最后一天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主耶稣在地上正在执行他的执事，他在施行恩典之约的工作。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三节读到使徒保罗说，基督耶稣向比拉多做过那美好的见证。基督耶稣向比拉多做过那美好的见证。耶稣做了什么美好的见证呢？他到底见证了什么呢？看起来耶稣在这边是受到了许多虚假的控告，不实的控告，不公平的待遇和羞辱。但是我们需要同时看到，他在受审判的过程中，他彰显出天国生命的特质。因此我们就把这一段经文的题目定为天国君王生命的见证。耶稣在执行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彰显一种属天的生命，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生命的特质。因为这个生命特质就讲到他完全遵行满足了神的旨意所彰显出来的一种特质。律法的义在基督的言语和行为上彰显出来了，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这种的生命的特质，特别是在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受到言语行为攻击的时候，他所彰显出来的，这是天国君王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这种特质和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耶稣赐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那个永生，那个新的生命，都有这种特质。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要我们像耶稣的地方。这也可以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在这个地方像耶稣。你是否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目的。当律法的义透过圣灵的工作成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所彰显出来的、所见证出来的一种新的生命的特质，这是基督徒和基督在一种生命上的联合。这种特质是共通的。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为了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的身上。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耶稣在整个受虚假的控告、受不公平的审判、受羞辱逼迫、受身体极大痛苦的过程中，他见证他完美的人性，他那个属天生命的特质。耶稣整个受苦的过程是他的工作，他是在为所有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工作，他要得着那个复活的生命，最后在我们里面成就出来。耶稣他必须见证彰显他满足神的律法的要求，他必须彰显那个完美的人性，因为他是神的羔羊，他是那个洁白无瑕疵的羔羊。这是耶稣作为天上的大祭司在天上献祭的过程，虽然他在地上受苦，事实上他是在天上献祭。他在罗马的政权下他被见证，在比拉多的面前他被见证他是无罪的，然后他把他自己当作祭物献在十字架的祭坛上，他为你和为我，为整个世界的罪，他受到神律法的惩处，同时他自己也在成全律法，满足律法，使所有重生的得救的人都能够活在不被定罪的领域之中，按照赐生命圣灵的律行事为人，生命渐渐长大成熟，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彰显出这种天国生命的特质。这是我们需要看到，耶稣正在为我们工作，他要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我们要看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发生在天上的属灵的征战，就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所看到的两个异象。十二章第一节说，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第二个异象，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这些象征的语言就在描述耶稣在地上的受苦的这一段时间。那个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的妇人，就是指旧约的圣徒十二个支派，特别是讲到耶稣时代那个时候跟随耶稣的那些真的犹太人，心里面受割礼的真犹太人，基督就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这是在描述基督如何从旧约的这个教会、旧约的团体中出生出来的一个图像。所以你看到整个的犹太教在那个时候是堕落的，是黑暗的，是腐败的，但是中间有一个属基督的团体，就是教会，从这个中间生出来，生产艰难疼痛的呼叫。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说这就是耶稣从克西马尼一直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死亡的整个的过程，一个生产的过程。撒旦攻击耶稣时代那个时候跟随耶稣的那些犹太人，所以他们四处就逃跑。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当然这个男孩子就是基督，因为他说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所以他耶稣复活升天。第六节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一个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我们知道这个是新约的教会在旷野的情形，整个的1260天是一个象征的语言， 讲到从基督复活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整个的教会时期。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基督在地上受审判、逼迫、羞辱，经过死亡、复活，是神的计划，但是同时是撒旦权势的攻击，而整个基督的教会也会经历地上邪恶政权、宗教的逼迫、羞辱。有的时候，许多的基督徒会殉道，这在历史中我们看到这种事实。但是教会的得胜者，和当时一样，就在这个样子的一个黑暗的情况下出生出来。教会的得胜者会和基督一样，见证彰显天国生命的特质，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第二点。所以我们刚才从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三节知道，基督是上比拉多做了美好的见证，见证了他洁白无瑕疵的天国的生命特质。然后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三到四节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整个的过程是为了要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他是以天国君王的身份与撒旦在征战。这是我们要读这一段经文的三个切入点。因为这段的经文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做一个大概的描述，然后下面主日我们再进到这个经文之中去仔细的去读他的君王的生命是如何彰显出来的。但现在因为我们已经隔了一段时间没有读马太福音了，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耶稣是如何发动这个攻击的。是耶稣主动发动的，主动的发起对犹太教的攻击的。这个是一个宇宙性的征战，在天上的征战。他向被撒旦权势挟制的虚假的教会发动攻击，审判教会。我们知道耶稣他骑着驴进城，发生在周日，那个周日我们叫做 Palm Sunday， 棕榈主日。他不是默默的进城的，他不是跟着人偷偷的跑到耶路撒冷的，他骑着驴子进城，他大动作的造成了整个的耶路撒冷城的轰动。许多进城要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那些人，不住在耶路撒冷的，前呼后拥的跟着的接耶稣进城，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公开的挑战当时的教会的权柄，耶路撒冷内的居民也开始都讨论这位加利利来的先知。这是周日。周六，这周一的时候，第二天主耶稣再进到耶路撒冷城，这一次他洁净圣殿，推倒了兑换银钱人的桌子，用鞭子把牛羊都赶出了殿外。这种的大动作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他事实上不可能去把圣殿洁净的用那样子的行动，而是用这个象征的行动指出当时的教会已经完完全全的被商业行为和玷污了。接下来他咒诅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当然我们知道无花果树就是象征以色列国的，以色列国已经完全败坏，结不出果子，所以他用咒诅无花果树来预言他要对悖逆不义的以色列国施行审判。主耶稣的行程非常的忙，周二他就再进到圣殿教训人，他直接的和祭司长文士发生正面的冲突。主耶稣非常有智慧，他骂人不是直接的骂，除非到了最后 他前面用了三个比喻来指责教会的那些领导人，他讲的那些预言，那些人都知道是指他们的。然后他直接用了最严厉的语言指责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只有一个外表的宗教的外壳，他们内心的充满了苦毒、邪恶的思想，他们心里面没有受割礼。这是主耶稣最后对犹太教、法利赛人指出的最大的、最严厉的，用最严厉的言语对他们的指责。你想想看，这一切公开的冲突造成的影响吗？所以他们就开始积极的谋算要杀害耶稣。耶稣激怒和彰显了犹太政治宗教体系的邪恶。当人指出我们的错误的时候，你的反应是如何呢？他们的反应是，他就要把那个指出他们错误的杀死。他们表面上是神的百姓，他们却是敌基督的，他们是撒旦权势下的工具，这简直是不可以想象的。读圣经、读神的话的人，敬虔遵守所有律法的人，居然是敌基督的。因为主耶稣说过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但你看到主耶稣，他没有用武力，他也没有用刀剑，他就是用他所讲的话，用他的道，带着圣灵的力量，他用他象征性的行动对他们直接的提出了对他们的审判，比刀剑还厉害。基督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话，刺入剖开了他们的意念。所以你会有两种反应，一种人他会自责，他会悔改，那另外一种就是他会产生了一种本性上的怒气，因为挑起了他们本性中的那个对主权的误会。周二，这是周二发生的事情。周二出城以后，他就带着门徒到耶路撒冷东面的橄榄山。我们都知道他在那边讲了一篇很长的道，他告诉他门徒他复活升天，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这个世界上他的教会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形。当然最重要的跟当时的门徒有关系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要被拆毁，一颗石头都不留下。所以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是一个征兆，象征让门徒知道，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耶路撒冷被毁主后70年发生，是证明复活升天的基督在天上施行审判。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还认为地上的耶路撒冷圣殿要被建造，以色列的宗教政治结合的体系要被重新恢复，甚至认为今天的以色列的国家就是旧约的政治宗教结合的体系，这是和圣经很多的地方都有矛盾的，是很难让我们能够去理解的这种的说法。其实在启示录中，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经文的本身就讲，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就是神的百姓，就是得胜的基督徒所组成的团体，太清楚不过了。很难想象这么清楚的经文，许多人到今天都忽略了。接下来周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通常被称为是安静日，也许耶稣在预备他最后准备他最后的事工。到了周四，耶稣就差遣门徒去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周四的晚上，他们就在那个马可楼上，叫做 The Upper Room， 他们吃逾越节的晚餐。那一次 新约的那个时候的旧约的教会转移到新约教会的情形，最后一次的逾越节晚餐，耶稣在那个时候又再一次告诉他的门徒，他要被钉十字架，而且要被复活，而且他讲出他会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们。但是门徒对这个好像不关心，他们争吵，哦，耶稣将来要走了，那我们在神的国谁最大呢？他们在争吵将来神国地位的大小。耶稣当场就责备这些属灵生命很幼小的门徒，耶稣就给他们洗脚，这一幕情景是他们这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天国的君王，神的儿子，给他们洗脚，教导他们要谦卑。然后在晚餐结束前，主耶稣就暗示了卖主的犹大，结果犹大就离开了，他去跟祭司长文士去出卖耶稣。他离开之后，主耶稣就设立了新约的圣餐，主耶稣教导安慰鼓励他的门徒，告诉他们以后会有圣灵保惠师继续的带领他们，以及他预言彼得在基教以先有三次不会认主。他们唱着诗篇133到138篇，他们就离开马可楼，到橄榄山附近的科西玛尼祷告。这个时候剧烈的征战开始，但是耶稣已经把新约教会要往前的工作在前面都预备好。耶稣在三个回合的祷告中，他的汗如血一般的落下，这是最激烈的征战，因为他要面临他自己死亡，不仅是身体的死亡，而是他和父之间要分开的死亡，这是他不能忍受的。所以他三次的祷告，当他确定顺服这是父要他为神的百姓的计划的时候，他顺服了。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接下来他就带着这个得胜的心，得胜的这个在祷告中的得胜，他继续下面的征战。所以犹大就带领犹太公会祭司长和民间长老，至少包括罗马的士兵，至少100人，有的人说300人，一大队的人马来捉拿一个耶稣基督，手无寸铁的耶稣。所以犹太教的公会立刻就在晚上开始展开对耶稣三个回合的审判，那是一个仓促成军非法的夜间的审判，在夜间审判是不合法律的。他们先把耶稣捆绑带到幕后主政的那个大祭司叫做亚拿那边审判，然后再带到当权的大祭司就是亚拿的女婿该亚法那边审判。整个审判的过程中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在一连串的不攻自破，他们自己都觉得很有问题的那些虚假的控告失败之后，他们找不出任何可以把耶稣处死的证据，真实的人证。所以该亚法就很生气，他就亲自站起来挑战耶稣，他直捣黄龙，问这个所有问题的核心，他问耶稣是否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基督。64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说是，但是我的 神想的神的儿子不是你想的神的儿子。然后他就加了那段出于但以理书七章的经文，他预言自己要在天上执掌王权，施行审判。耶稣现在正在做的事，在这个时候，耶稣回答了，让他们抓住一个确实的证据。耶稣亲口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在犹太的律法之下，这是死罪。一个人怎么可能称自己是神的儿子？这是亵渎神的死罪。但是犹太教在当时，罗马政治的统治下，他没有执行死罪的权利。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就直接用石头把他砸死，但是他们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耶稣送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边去，要迫使比拉多按照罗马的律法处耶稣死刑。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亵渎神，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在罗马法律下并不构成处死的刑法事件。今天你在美国，你说你是神的儿子，没有人会把你处死刑。人的法律不管这些属灵的事物的。我们知道，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之下，犹太人他拥有他自己的宗教和民事的自治的某一部分的权利，因为罗马政权不要让犹太民族造成很大的震动，他只要向他们收经济上的那个纳税的收入就好了，社会安平安。政治的背后所需要的是经济，所以这是罗马统治犹太人的一个原则，只要不反对罗马政权，不是革命反动分子，亵渎神不构成死刑的条件。犹太教公会的人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的策略就是要指出耶稣他称自己是犹太人的君王，所以他是一个反动革命分子，他要推翻犹太宗教的政权，造成社会的动乱，最后他要带领犹太人推翻罗马的政府的统治，这是他们要的策略。所以耶稣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带到比拉多的法庭的。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这是整个审判的中心，整个的事件中心就是王权的问题， kingship， 谁是王。耶稣是要因为挑战威胁到犹太教领袖领导人士的王权，所以他受到他们全面性的攻击。罗马政府是要防范所有反抗抵挡凯撒大帝王权的那些势力。基督是天上天国的君王，在天上整个属灵的征战的焦点就是王权。基督徒，基督在神的百姓的生命中作王掌权，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要面临的挑战。基督在你的思想、情感、意志中是否掌权呢？他的话是否在你的生活中成为唯一你可以顺服主导的呢？方向的力量呢？基督的王权是整个宇宙的核心的挑战，是神计划的核心。27章1节说，到了早上，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犹太教不仅拒绝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君王、受膏君王，他们还要致死他。你知道，一个虚假的宗教永远是敌基督的，即使他读圣经，即使他唱诗歌，即使他敬拜神，如果是一个虚假的宗教和商业体系结合的宗教，它的本质的最后是敌基督的。因为他们不仅从圣经中看不到基督，他们更不认识那个活生生的站在他们前面行了多少神迹奇事的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的教会需要从圣经中看到基督，今天的教会需要从旧约中看到基督，今天的教会也必须要传讲教导，使神的百姓认识透过圣灵在我们生活中带领我们的基督。这是一个真的认识基督的真的知识，而认识基督的知识必须要先从圣经开始，从旧约的圣经到新约的圣经中认识基督。你记得主耶稣他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因耶稣的死非常沮丧的门徒，那是第一个主日学，第一个耶稣复活的日子，耶稣和他们在路上一起走路，和他们讲解旧约中里面的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的查经聚会。路加福音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责自己的话都讲解给他们明白了。然后这两个门徒然后他们就认识基督了，认识耶稣了，原来这是复活的耶稣。先从圣经中看到耶稣圣灵工作，在生活上在认识基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有教会的责任要从旧约中的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开始。基督他不仅仅是在旧约中的那些预言的实现，我们必须要看到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他在道成肉身之前，他一直与旧约时期的百姓同在，他向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显现、启示、说话、做事，他是那一位显现的耶和华。虽然旧约中只用了耶和华的名字，但是他显现、启示、做事，我们从新约回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就是道成肉身前的耶稣，道成肉身前的基督。这是教会必须重复又重复的教导的真理。当我们从整本圣经中看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从生活中去真实的、正确的认识到基督和我们的同在。我们就会和以马忤斯的那两个门徒一样，看到基督了，看到圣经中的基督，也看到生活中的基督。基督的王权是透过圣经的真理施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基督的王权是透过圣经的真理施行成就在我们心里。如果我们在旧约里面都看不到基督，只想到这些是基督的预言，或者我们把旧约新约就切断了，我们就走上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道路。27:11说，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天国的君王耶稣，他将来要审判万国万民的神国度君王，他站在一个 没有重生得救的，罗马政府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巡抚的比拉多面前，他接受罗马政权的审判。按照路加福音，耶稣受到三个回合的审判，首先是比拉多的审判，比拉多没有查出耶稣有罪的地方，然后他被送到希律王那边审判，也没有查出有罪的地方，因为比拉多发现耶稣是加利利人的时候，他就把耶稣送到希律王那边去接受审判。约翰福音记录了比拉多三次的判决，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重复了三次。路加福音也记录了比拉多三次的判决，23:4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14:15，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路加福音23:22，我没有查出他怎么该死的罪来。这是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做的美好的见证，耶稣是无罪的，耶稣是神所预备的圣洁无瑕疵的羔羊，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要为我们的称义得着复活的生命。比拉多知道耶稣是无罪的，耶稣是一个义人，他按照罗马政府律法宣告耶稣是无罪的，但是他必须面对犹太教和群众，他不愿意因为耶稣的判决而引起社会的暴动，他把决定要如何处置耶稣的权柄又交回到犹大公会和群众的手中，他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要如何办他呢？也可以说，我要如何处置这个耶稣，成为犹大王的耶稣呢？其实这不仅仅是比拉多一个人要面临的问题，也是犹太公会和群众他们要当时要面对要解决的问题，同时这也是世世代代的人要处理的问题，也更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一生都要面对的问题。我要如何处置耶稣？当你称耶稣基督为你的主的时候，你就承认你是属于他的。罗马书说，但是你们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他必定会借着圣灵，借着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这是他应许他要成就的工作。那我们也必须顺服基督，一旦圣灵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慢慢增加的时候，基督徒就会越来越像耶稣。那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自己像耶稣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从这段经文中学习到的。耶稣在受审判的过程中，他彰显见证了他君王国度君王的生命的特质，为的是我们也要得着这样子的属灵生命的特质，见证显明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这一段的经文使我们认识到你在地上的工作，求你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主日能够继续的思想，能够看到你国度君王生命的特质。主，我们渴慕你把这样的工作做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的站在你的面前。求你把这样的恩典施行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